哎，大家好，我是夜幕风鸣啊，欢迎收听由夜幕书场出品的《魔兽正史评书》啊。咱这是很长时间没见面了，确实啊，最近这个工作是比较忙啊，可以说是特别的忙，这个时间非常少。啊，有朋友说这个更新慢，确实是啊，他这个时间上啊，包括调配上，真的是调配不过来啊。你说这个，哎，现在形势也不是特别好。就像我们这个单位开会说似的啊，之前贸易战也好啊，后来疫情也好啊，可能都还不是特别凸显，你到现在终于凸显出来这个效益不行了啊，说我们这个就流失了很多客户嘛，报关上啊，包括这个三星这个客户也没了啊，人家也是解约了，不合作了啊，就是很多吧，就是你想这个了解这个报关都知道，你空运天津这块儿的话，你没有三星、宝马、通用，基本上就没单子了啊，差不多是这意思啊。但是现在这个整个的形势啊，确实是，然后这个单位将近下降了，这个报关单量得下降，说是85%嘛，基本就没单子了。原来就只是三星、宝马呀、通用啊什么这些的，这没单子了，效益不行，它利润低啊，它这个受不了啊。买卖不行，整柜台他整你啊，对吧？他弄了一个这个全员销售啊，就是说，哎，你虽然说干报关的、干客服的，可能干这个二级库的什么的，但是呢，哎，也得去销售啊，去揽货啊，说白了，去这个推销，去跑业务去。而且呢，裁员啊，就是我们这有时候这一个部门这回就直接裁走啊，都没有都不讲这个人情，直接这一个部门就没了，裁走了啊，有这种情况。这竞争很激烈啊，但是呢，这个就现在有时候是除了正常报关，哎，还得这个跑业务揽货啊。但是说哪那么容易，对吧？现在这个贸易行市，这个营商环境，人家都不太想这个进出口了，对吧？你去揽，你得先有才能揽着啊。哎，这是没办法啊，弄得那就很忙啊，你想，对吧？确实是就没有什么时间，嗯。但是只要有时间肯定是给大家更啊，还是那句话，这肯定是跑不了的。嗯，只要有时间，你要是现在这会儿有时间，哎，我一定给大家是录出来啊，把节目做出来。你其实说我这性格我适合干销售，其实我并不适合，对吧？这没办法啊，我本身您说我是能说啊怎么着，但是更多的是给您讲故事说书，哎，是这种能说。但是你说，哎，我去说，通过说我把一东西卖给你或者让你买什么的，其实这个我差着。然后想起来以前小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啊，叫这个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啊，不知道有没有同龄人看过，可能现在小一点的没看过啊。这个电视剧里张大民感觉和自己这种乐观态度挺像的啊，他到后来也是啊，暖瓶厂嘛啊，效益不行啊，然后这个推销卖暖瓶去了，哎，感觉这无比相似啊，这个情况让人唏嘘。之前也是有朋友反映说，这个感觉这个之前那两回啊，感觉听着、哎、差点意思。确实我个人也感觉这个前两回不是特别满意啊，这个质量上感觉有打折扣的地方，因为确实是太赶了，当时特别紧，有时候录完了我转天就得坐飞机坐火车什么的啊，确实是紧啊。但是现在好一点了啊，今天的话您再听听啊，肯定是，您放心啊，喝出去这宿不睡觉肯定是把这一期这个给您录好了啊，录满意了。咱不说这头啊，咱说说魔兽吧。这个最近9.0有动静啊，我看了他那个彼岸的那个，就是这个啊题目叫彼岸嘛啊，出了两个宣传片，一个是讲乌瑟尔的，一个是讲德拉卡的啊。乌瑟尔主要其实侧面介绍了一下晋升堡垒吧。侧面介绍一下晋升堡垒，而且再说了一下乌瑟尔有心魔呀，这个好像又在试冤啊，是怎么着？这以后可能是个大坑啊！双之哀伤的这个设定是不是又要更新、要完善解释呢？我倒觉得这块儿哦也不算吃书啊，它要能完善好了也挺好，因为双之哀伤这个设定，早先就感觉有点不明不白的。啊，又来来回回改，包括从这个 War 3啊一直转到魔兽世界的时候也没交代清楚。我倒觉得趁此契机，你要是拿这个暗影劫狱这块，你能把这个整个双之哀伤啊怎么出来这事儿都说清楚了啊，挺好。再有一个宣传片就是那个德拉卡啊， 德拉卡是萨尔的母亲嘛，他去了这个叫马洲克萨斯啊，马洲克萨斯有什么这个五大学院什么的啊，这一个战士这死后突然就转职成盗贼了啊，咱也不太理解为什么要当盗贼啊，最后还当了女男爵啊，这个因为新设定嘛，干炸出来这个确实是啊，咱看不太明白啊，之后得辅以这个游戏啊再加考证啊才能慢慢的能了解啊，现在暴雪这坑反正也多啊，但也是不太清楚他具体想说什么。但是说你说这个德拉卡以前是板甲的战士，你这回来现在这切成贼了，这板甲贼，然后这狂暴战士怎么着，咱不太清楚啊。这以后要是萨尔跟着咱，好比说在 9.0 里游戏里，那这是小萨尔找妈妈吗啊，萨尔寻亲记啊，这后续反正有意思的事儿也挺多。这 9.0 虽说没有感觉有多大惊喜吧，但是后面可能值得期待一下啊，看看他这个暴雪这个编故事现在啊，这个新的世界啊，这个新的说白了这是王者的国度对吧，是讲阴间故事了这回啊，看这阴间故事怎么圆，也挺好。好，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如果说您觉得听这个书还行的话，那求点赞求分享求评论求打赏啊，我的这个微博夜幕风鸣 XM， 微信公众号啊夜幕书场，然后这个咱的听众群啊，我得查一下稍等哎，找着了，咱这听众群是53477268600啊，自打那个群封之后这群号是死活背不下来了啊。行，前面说了不少了，那咱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咱书接上回啊，上回书讲到哪儿了？时间比较久远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记得了。其实就是说白两句话啊，一个是正式的洛丹伦联盟成立，再一个呢，阿隆索斯法奥大爷啊，我们这位圣光大主教研究出来一个新职业啊，一批这个新的领域叫做什么呢？叫做圣骑士，拿过来给这个啊洛萨跟卡德加看啊，其实四位代表吧啊，请来了四位圣骑士，他说这最先培养出来的就这么四位啊，原因咱也说了，之前兽人第一次战争时就打暴风城那回啊，这个北郡修道院牧师伤亡惨重，这牧师他这个不假职业是吧，他可以治愈啊，可以说哎帮助可以辅助，但是呢自身自保能力差啊，再一个战斗力不是特别行，这点咱也甭杠是吧，你说有暗牧啊戒律牧啊，我一个人挑二挑三的，您那是游戏，咱说的是故事对不对。所以说呢觉得哎要想再打这个部落再打兽人的话，你再指着牧师应该是不行了，哎培养出来这么哎这个新的这个职业叫圣骑士。这也直接揭示了各位现在圣骑士职业怎么来的，哎，就直接从这儿来。一开始呢，这圣骑士就这四位：乌瑟尔、提里奥夫丁、塞丹达索汉，还有谁呀？图拉扬。这熟悉魔兽的朋友都知道啊，最初的圣骑士啊就是这四位。但是这四位搁现在哪一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但是当时他们还年轻。最大的乌斯尔也不过30多岁啊，剩下的呢都在20多岁，像那个啊这个图拉扬就不到20啊，20啷当岁的样子，很小。洛萨听完法奥也是一通给介绍啊，法奥适合干销售是吧，他给讲的挺细啊，频频点头，哦那您这几位叫做圣骑士，哎法奥说是啊。那您这组织有名字吗？啊，就是以后这圣骑士要是多了，对吧？他组成一个军队也好啊，是组成一个啊，是什么样的集团也好啊，他是有名字吗？啊，有啊。哎，我们建立的这个新组织叫做白银之手骑士团。这几位就是咱白银之手骑士团的第一批成员。我仨一看，哦，白银之手骑士团。哎，您这名字挺好，可就这四个人呢，这也不够一个团呢。哎，法奥说：“嗨，您别着急呀、啊，您作为联盟指挥官，您先看看。如果说您觉得可以，对不对？哎，可以说形成战斗力，咱后面可以训练更多的圣骑士。 哎，这不就行了？哎，这说的也有道理啊。法国一看，哎，那你们就先聊着啊，单独的你们六个人好好聊聊，我呢在门外等你们。洛萨爵士，你要是之后有什么想法，哎，可以来找我啊，我先出去了。那说着话呢，这法奥啊就直接留下卡德加跟洛萨还有四位圣骑士，就自己走了。那留着是单聊啊，是为了单聊，但是还挺尴尬。洛萨，哎，这环顾看了这四位圣骑士，一个个长得是气宇轩昂啊，站在那儿啊，简单看了一下，看到了一个哎，其中长得最高最壮的，啊，估计年龄也是最大的，哎，这是问了一下。您怎么称呼？这位一听洛萨将军问自己了，好，来了精神了。报告洛萨将军，我叫乌瑟尔，法奥大主教都跟我说了，我们清楚兽人的威胁和即将面对的战斗，我会听从您的指挥，为了人民而战，您可以给我们分配任何的战斗任务，我们会驱散这些邪恶的侵略者，击退部落，让圣光照耀这片土地。乌瑟尔这嚷的啊，啊，卡德加还捧呢，好好，很有精神，很有精神。洛萨说：“你这有什么精神？你别跟着起哄啊，挺好，挺好啊。但是咱有理不在升高啊，这是洛丹伦，没必要嚷，是吧？这又不是江天岛海军学院，是吧？哎，咱跳出书说句题外话，真的是啊，就是这个最近啊，这个就是阿海军里的啊这个桥段火了。”啊，我记得这个阿海军，就这个老的这个日本电影，差不多是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啊，那个时候说选点可能是 VCD DVD 的时代了，但是没想到怎么回事，这个现在这个哎又给火了，有时候你真不知道哪片云彩有雨，是吧？好，咱话再说回来，哎，拉回到书里，那说这位啊叫乌瑟尔。长什么样呢？啊，仔细看看说话这位，啊，看着有个30来岁，啊，一头金色短发，岁数不大，30出头啊，但是看着干净利落，有胡子，胡子剃的也不错，不像现在乌瑟尔啊，胡子拉碴的，那阵看着小伙特别利索，一张国字脸，鼻直阔口，一双蓝色的眼睛是炯炯有神，再往身上看，这一身是银色的盔甲。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肩甲和披风是蓝色的，掐着金边，胸前这银色盔甲有金色花纹，哎，上面是一只手的图案，正是白银之手的标志，远看一下煞是好看。左手拿着一本精装的书，啊，这书中代言，这书不是一般的书，这不是普通的书，要是魔法书它也不是，圣骑士它不用魔法书，这东西叫圣器，神圣的圣，契约的契，哎，是圣骑士啊，战斗啊或者治疗的时候的法器，他也是自己平时要看的准则。右手有一把大战锤，啊，您看这四位都拿着战锤，但唯独这位拿的最大。这锤看着也精致，红木的杆儿，锤头是精金和白银做的，锤头中央有一个白银之手的标志，两侧是金色的花纹。这锤有个名字。叫光明使者之锤，啊，正是这个法奥赠送第一个圣骑士的武器，因为乌瑟尔是第一个训练出来的圣骑士，啊，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乌瑟尔叫乌瑟尔光明使者，啊，这跟这也有关系。哎，这位乌瑟尔往这一站是气宇轩昂，一身正气。乌瑟尔光明使者到后来大家都熟悉，那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领袖，啊，再后来是阿尔萨斯的师傅，再后来啊就比较悲伤啊，咱以后后文书就会讲到。看这人就不一般啊，特别正气，你看说那话那嚷的啊，是吧，很有精神，是吧，啊，这两天就梗了就没完了，我那群里天天听众群也是刷，很有精神，很有精神，嗯，好，很有精神。你听说那话，让圣光照耀在土地上啊，正道的光照在大地上啊。洛萨看乌瑟尔这人觉得哎，也不一般啊，虽然说刚才嚷的挺大，但是看着这人正派啊，你搁哪儿一看就是正面人物。哦，好， 那您在做圣骑士之前是做什么的？是牧师啊，还是不？洛萨将军，哎，好好说，别嚷。哦，我在做圣骑士之前是王国的一名骑士。哦，不过我自小就是圣光的信徒，法奥大主教一直是我的精神导师，圣光是我唯一的信仰。啊，我也感谢啊，这个法奥大主教啊，能够去指点我，啊，也感谢圣光能让我们相遇啊。啊，当他告诉我要组建这个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时候，我是非常的兴奋啊，而且后来也把我训练成为了第一个圣骑士，我是无比的荣幸，无比的自豪。感谢圣光，感谢主教，感谢圣光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啊，我要消灭那些部落的兽人，那些邪恶生物，我要相信圣光之力啊！只要相信圣光之力，就一定可以赶跑侵略者，保卫我们的家园。哦，好好好，啊，这个乌瑟尔一说话喧宾夺主，就是有时候你一看啊，好像他是主人一样，哎，不像是洛萨在问他，啊，好像是乌瑟尔就很正气这个人，啊，到后来也是，那，啊，他就有这种光环，洛萨也是频频点头。但是心里呢多少都觉得有点不对劲。莫萨偷偷的跟卡兹加对了一下眼神，俩人呢都是微微摇了摇头，当然了这个动作很小，并没有让周围人察觉。那为什么说洛萨和卡兹加觉得不对劲呢？乌瑟尔这人挺好啊，除了声音嚷得大点，对吧，你让他别嚷了不就完了，剩下的一身正气，对吧，也信仰圣光，也要这个驱逐兽人，没问题呀，哪点不对劲儿啊？是这样，这位乌瑟尔看起来是一身正气，信仰圣光，这是好事儿，但是有点极端，就感觉上啊，有一点执着了，甚至有点狂热了。洛萨心说，我肯定是不怀疑这位叫做乌索尔的圣骑士的这个战斗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忠诚度，但是你在战场上不是说光有战斗力就行，他这张口圣光闭口圣光保佑的，太在意这个圣光信仰，那要领兵打仗的话，那很多时候未必你要用上这个圣光之力啊，有时候甚至有些战术啊不是看起来很高尚的，那讲究是兵者诡道也，对吧，而且你看有的那个一些这个以少胜多呀，或者说一些比较极端的战争，那都是靠一些战术，有些战术就是有偷袭啊，有突袭啊什么的，就未必是一些特别光明的战术。那如果说他过于信仰这种光明正义，再一个他过于执念这种信仰，那领兵打仗底下士兵受得了。那说乌瑟尔这个感觉挺好，但差点意思，剩下几位呢？那之后洛萨和卡德加又和提里奥福丁还有塞丹达索汉谈了谈，啊，提里奥福丁不用说，以后咱了解魔兽都知道的老佛爷，对吧，啊，那后面故事多了去了。塞丹达索汉，哎呀，这是一个悲情人物啊，有点悲剧，之后咱也会讲到，但是现在啊不是他们的主场，但是一笔带过啊。提里奥福丁说，我最早是一位战士啊，是一名战士啊，后来呢受勋成为骑士，再后来成为圣骑士。达索汉呢之前也是一名骑士啊，但是他们发现这三个人啊，无论是福丁也好，还是达索汉也好，还是乌瑟尔，就是都差不多，就是一聊起来都是对圣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你插不进去别的话啊，就是一张嘴圣光，闭嘴信仰。虽然说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总让人感觉这个有点太过于执念了。洛萨和卡德加心里微微的有点失望啊。有朋友说，你说这个洛萨有点多余，是不是？人家圣光大主教您组建的骑士团，对吧，白银之手骑士团，圣光教会的组织，对吧，人本来甚至有的都是牧师转过来的，那本来就是信圣光的，你人家信圣光是正常的，你纠结人家这个信圣光的狂热不狂热干嘛？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卡德加跟洛萨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们当然不反对你信圣光，对吧，这个圣骑士还要借助圣光战斗，但是他们就是怕太过于执念。 因为这个联盟一个联合军队，哪儿的兵都有啊，甚至说还有别的种族的，那不是都信圣光？你一个指挥官张口圣光，闭口信仰，那怕以后没法带兵，士兵受不了啊。还有就是对吧，像之前咱也说了，你圣光太光明太正义，他会不屑使用一些突袭啊偷袭夜战的这些战术，到时怕整个联盟军队吃亏。因为洛萨说，我不是你圣光教会的领导，我是整个联盟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我要为这个联盟军队负责。说白了，咱得打部落打兽人，种族存亡之际，这不是说开玩笑的啊，不是说光是这个你要照顾信仰怎么着，没那科。那如果说真是这样，圣骑士都这样的话，那洛萨心里打算，圣骑士那只能领导圣骑士，他领导不了别的军队。俩人稍稍有点失落，那洛萨和卡德加也感觉就是啊，很共性的就是战斗力没什么问题，忠诚度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还是差点意思。一看没什么可问的了，乌瑟尔、福丁、达索汉啊，三位也是跟洛萨一施礼啊，洛萨将军，祈祷的时间到了，我们要去圣光大教堂祈祷了。洛萨说：“那就甭留人家了，对吧？”哎，回了一下礼，三位离去。这仨人走了，洛萨和卡加发现图拉扬站在原地没走。哎，洛萨纳闷儿啊，这仨人都走了，怎么这位，这不也圣骑士吗？他怎么不走啊？哎，这位图拉扬先生，您不去和您的圣骑士同伴一起祈祷吗？图拉扬看了一眼，笑了，哈哈啊，嗨，祈祷这种事儿吧，什么时候都行啊，没必要那么着急。我觉得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对抗部落的兽人吧。这话一说，洛萨和卡加听着，哎，可以呀、啊。图拉扬是这四位圣骑士中最年轻的，看着顶多20岁，小伙子啊，长得哎又高又帅气。但是作为圣骑士说出这话来，让洛萨和卡德加没想到。哎，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年龄最小的这个圣骑士，哎，说话有意思，来了兴趣。这俩还没说话呢，图拉扬看了一眼卡德加，您是达拉人的法师吗？卡德加说是，哎，我叫卡德加，是达拉然的一名法师。哦，我看您这头发白发苍苍的，那一定是有多年战斗经验的，这个经验很丰富的大法师了，应该称呼您卡爷吧。卡德加听完哭笑不得呀。什么卡爷呀，我哎呀，我跟你差不多大，我也不到20。图拉扬听完一惊，那您这就指这头发这都白了，再看脸上都是皱纹，对吧，法令纹也出来，抬头纹也出来了啊，看着跟70-80似的，你这怎么回事？嗨，我这魔法弄的变老了，哎，一言难尽，之后慢慢跟您说吧。啊，您看啊，刚才我看您跟洛萨将军跟我之前那三位同伴都谈了，但是您半天您二位都没跟我说话，我也很想跟您二位谈谈我对目前局势的见解呀。哎，这图拉扬这还有点意思啊，你看这一般都是等着问啊，问一句答一句，这像个军人，像怎么着。哎，图拉扬说，你跟那三位谈，你们还没跟我谈了。那仨着急去祈祷，图拉扬并不着急啊，说你还没跟我谈了，我也对时局有很多见解，你怎么不跟我说说？你看这样的人，你就会勾起别人的兴趣，就是哎，这那你就说说吧，对吧？你正常的来说，洛萨和卡德加也是如此。哦，那既然图拉扬先生您想主动谈谈，那就谈谈。那一开始说，有朋友问了，你人家四个圣骑士，你们俩怎么只盯着那仨圣骑士不理人图拉扬啊？哎，倒也不是不理，这一开始洛萨和卡德加没太重视图拉扬，毕竟啊，这四位里他最年轻，你想他那个30多岁啊，看着人高马大，剩下两位呢，不说别的，哎，也有点胡子，看着像战斗经验很丰富的图拉扬。刚才在会上穿一身布袍啊，愣头青说话， 啊，现在是圣骑士，可能以为就是法奥大主教偏爱，并没有认为哎这个人会有什么真才实学，或者说、哎、有什么能耐。二一个觉得年龄太小，哎、说实在话，可能是哎有一点轻视，所以说呢没跟聊。但是啊，如果说这回图拉扬没再聊啊，之后就过去了，洛萨和卡德加得后悔。为什么呢？就这之后再一聊啊，跟图拉扬这么一交谈，真是不谈不知道。哎，这小子别看年轻，但是对局势的分析啊，对战术啊，对各种的这个战略的这种素养啊，很有思想，很有远见。啊、当时部落在哪儿，我们是什么位置，现在联邦之间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合，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不合，对吧，整个的这个到底哪个国家的军队哪儿强哪儿弱啊，哪儿的资源有优势，哪儿的资源有劣势，哪儿的贸易好，哪儿的水战强，哪儿的陆战强，哪儿的空军强，全明白了不得啊。二十岁啊，您想这个年纪啊，就是一听就有点军事家。当然洛萨也担心他是纸上谈兵，但是有阿隆索斯法奥大人在从中作保，就说保这训练出来是圣骑士，他一般人他训练不出来圣骑士，应该战斗力也是不俗，能跟那三位站在一块儿，那应该是也差不多啊。这回这个三个人聊的就非常投机了啊，不知不觉聊了得有一个多小时啊，这回时候是真差不多了。图拉扬说：“哎，我也得去跟着祈祷了，要不然怎么着呢？啊，倒不是说我赶着，那边圣光主教会责怪下来啊，不合适。”哎，图拉扬告辞走了。图拉扬一走，屋里就剩洛萨和卡德加俩人了。洛萨看了一眼卡德加，啊，拿眉毛一挑：“你觉得这图拉扬怎么样？”哦，那个图拉扬吗？看着挺不错啊，咱一开始看呢，这位圣骑士年龄也小，而且通过交谈我感觉啊，他是这四位里头对圣光信仰相对最低的，但是我倒觉得他很有前途。你看他是圣光啊整个信仰的教徒，但是对圣光教义呢啊有足够的忠诚，可不那么狂热，这点很难得呀。打仗重要的是清醒啊，你不能说啊光靠着信仰，对吧，你一定要是靠着是足够的清醒，这就很好。而且说咱通过交谈发现他的战术思想也务实啊，对各个国家的这个各个的这个信息掌握的也充分，人也特别有远见啊。洛萨点了点头，是啊，这些骑士战斗我是不担心，我就担心的是能不能领导咱们联盟的军队。对呀，那些信圣光的如果说太狂热的话，那底下士兵根本受不了。对，我就是担心这个。但是这个图拉扬恰到好处，他既有对圣光的足够的忠诚，哎，但是呢又不那么狂热，为人又有战略眼光，又很成熟，我觉得他可以领导联盟的军队。哎，虽然说只跟他聊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是我很喜欢他，我想让他做我的副官，你看怎么样？卡特加点了点头，这事儿洛萨爵士您没必要征求我的意见吧，我毕竟是个法师，虽然跟您打过一次仗，但是很多打仗东西我不懂，您觉得不错那就是不错，可是图拉扬您很喜欢，您安排当副官了，其他那几位其他人咱也得要，圣骑士战斗价值无容置疑啊！啊，我们肯定现在是需要的，咱现在正是战争时期。我觉得那个乌瑟尔啊，年龄最大，看着又有威望，估计战斗力也是不俗，他可以当我们和之后圣骑士的联络人啊。我还有个好朋友叫格温拉德，他是我手下的原来一名骑士，我觉得之后我可以把他推荐给法奥大人，给他训练成一名优秀的圣骑士。好啊，那看来这个您现在对联盟军队的这个指挥 已经开始走向正轨了啊，已经渐入佳境了啊，进入您这个状态了。哎，算是吧。你也知道，这洛丹伦一场会议，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呀。不过时间不多啊，咱不知道什么时候部落的大军就会攻过来啊，咱现在也是紧锣密鼓的和时间赛跑啊，出不起这半分的差错呀。你是达拉然的法师啊，包括联络达拉然以后很多的事情还要多靠你帮忙啊。法师的战斗力谁都知道，我们必须得团结。不过说到这事儿，我正好得跟您说说。这两天啊，我要去达拉然一趟，交代一些事，估计啊有个两天我就回来了。是上回安东尼达斯让你去的事儿吧？对呀，让我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吗？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你这是要被双规呀、啊？他们是想问麦迪文的事儿吧？肯定啊，我现在就是脑袋疼，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呀。确实。这事儿不好说，咱说书评理啊，有朋友说您卡德加这有什么不好说的，您是没站到那位置。卡德加上一场战斗干了什么事儿？杀了自己的老师，对吧？星界大法师麦迪文是自己的老师，他把他杀了啊。有人说事出有因啊，老师被恶魔附身了，对吧？他不得已。但是你想啊，这个事儿我杀了他，他是恶魔附身了，第一说出来得有人信，得有人信啊，没人信，这在达拉然在哪儿的法律杀人都是犯法的，何况一个法师杀自己恩师，弑师之罪，这是多大的罪过？二者啊，咱说咱详细分析，二者来说，就算信了，后面萨格拉斯是谁？他怎么回事？提瑞司法守护者，你这些东西该说不该说，你都得交代出来，你有任何隐瞒？可都不行，但是对于卡德加来说，有些东西他是不想说的，甚至是不能说的。你比如说提瑞斯法那些事儿，那是秘密啊，不是秘密的话，何故咱当初设立密码本呢？对吧？咱之前书里也讲了，对吧？有密码本啊，不是秘密组织，他没必要弄啊。所以说这东西你不能完全就给他就扔出去了吧？这话，卡德加纠结。三一个，一旦被冤枉。自己别说跟联盟这头啊联络达拉然了，可能自己就治罪了，不定就紫罗兰监狱过年了就啊，还干嘛呀，没戏了。所以说卡德加心里很纠结。洛萨也能看出来，岁数是看着像七老八十的，实际岁数二十啊，啊十九二十的岁数。您想他师从麦迪文十七十八岁，这事儿现在经过也就一两年。啊，可能都不到二十岁，按时间线来说，多小的孩子，受了多大的这个精神压力？罗萨看着卡德加叹了口气，唉，实话实说呗。虽然说我也能明白你的顾虑，但是说当时那个情况，咱们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说真的达拉然要对你怎么样，我罗萨，还有温德索尔。啊，是帮当晚参加过那场战斗的所有士兵都可以给你作证。卡德加听完这个心里算稍微有点底，也不能说完全有底了，因为你这作证管用管用也不知道。哎，行吧，那我先走了，洛萨爵士您等我回来。洛萨拿手重重的拍在卡德加肩上，好，卡德加，卡德加，我等你回来与我并肩作战。话说完，卡德加一个传送法术直传达拉然。法师嘛，就这块方便啊！你说那么多评书是吧？这一路无书怎么着？就这真一路无书，胖人传过去了，对吧？哎，最快。洛萨之后，哎，怎么找法奥？怎么把自己想法说了？怎么推荐格文拉德？这些啊，包括之后这些圣骑士啊，就是他的故事，咱们后文以后的故事都会慢慢说到啊。包括后来这个格文拉德训练成了圣骑士， 法奥呢也同样颁给他了圣器。咱之前就说了，圣器是拿这书叫圣器，这是圣物。但是它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每一个圣器啊代表一种品质，分别是惩戒、防护、神圣、正义和怜悯。哎，这最初的话五大圣器就是这五种，这五种品质就是白银之手骑士团的核心教条。哎，就是核心，就是这五大品质啊。你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你必须要拥有啊，就是神圣、防护、正义、怜悯、惩戒啊，就是说吧，你得有这些品质才可以。有朋友说，那听着像咱魔兽世界里的这个骑士的天赋，或者说咱后来正式服的专精，对吧？但是呢，我这个怎么咱只有这个惩戒呀、防护啊、神圣啊，没有什么正义怜悯呢？对，您玩的那是游戏，它讲究一游戏性，它不可能说啊，这五个全开了天赋或者全开了专精，它没法弄。它可能会在正义啊、怜悯啊，它可能是做一些技能放在里头，就差不多就完啊。因为这个故事是为完善游戏的，是为了加强你代入感的，它不可能完全一样。您就算一样的话，你说这个防护、神圣、惩戒咱知道，对吧？你正义也好说，怜悯你这玩意儿怎么做天赋啊？对吧？你看见一个啊恶魔，看见一个怪，对吧？你不打他，你跟他胡了毛吓不着，是吧？怜悯他啊，这倒也是个办法啊。但是为了游戏性，基本是三大天赋。但是真正的设定里是五大圣器，这五种品质。这圣器都怎么分的呢？图拉扬我们这位舒胆图拉扬拿的是防护圣器，乌瑟尔拿的是正义圣器，那肯定了啊，争斗的光芒。提里奥福丁老佛爷拿的是惩戒圣器啊，对抗亡灵。塞丹达索汉拿的是神圣圣器。最后啊，加入的那位格文拉德获得的是怜悯圣器。而这五位就是白银之手骑士团最早的五位圣骑士啊，手拿这五种圣器。这边圣骑士都安顿好了，洛萨呢就开始继续研究后续对部落的战略。那洛萨这边怎么研究咱且按下不表，单说达拉然那头啊，卡德加那心里还没底呢。咱这会儿就说达拉然肯瑞托紫罗兰城堡最高那层有一个会议大厅，里面有六位大法师，这里头都身穿黑袍，头戴冬帽，啊，就看着跟个邪教徒似的啊，一个大黑袍，一个大兜帽，捂得挺严实，谁也看不出这个长相。你周围人看啊，都是一个大兜帽，看不见长相。魔兽里就是这样，你要想隐蔽身形啊，就基本上一大黑袍，一戴兜帽啊，卫衣脱销啊。说这个几个人，哎，坐在那儿哈。围坐一团，好像在商量事儿。商量什么呢？啊，就看这几位。对儿，管吗？哎，你别砸我呀！你会打刘家吗？咱俩一波，你拿牌砸我，你跑了，我找谁去？咱三家走了才算赢，知道吗？好嘛，这合着这六位呢，打扑克，在这砸刘家呢。你那跑得了吗？我这牌太小，跑不了。喵！那这也不知道怎么着，哪还带了只猫来？哎，你这怎么还带只猫啊？哎，我带猫怎么了？又没说不让带。你要早说能带猫啊，我把凤凰也招出来了。你快打住吧！你那凤凰一出来，咱这牌还不都了了？你那出火苗子，那还打个屁呀、啊！这六个人是一通乱劲儿。啊，就这六位正乱的时候，就听这房门吱呀一声打开，卡德加打里进来了。哎，这六位赶紧，哎，赶紧收拾收拾收拾，来人了，收拾好了，一个个把衣服都罩好了，啊，牌收起来，牌收起来呀、啊，收着哪？这牌不对呀，缺一黑桃尖儿，你别黑桃尖儿，来人了，赶紧收好了。这几位是很神秘，也不知道干嘛的，把牌都收好了，看着一乱劲儿。哎，这会儿卡德加进来了，这是一个挺大的议会厅，啊，就是一个开会的地儿。 整体的色调是紫罗兰色，房顶挺高，咱通常房顶大约3米，他这房顶10米打不住。卡德加现在就在最底下，高处呢悬了一个悬浮的高台，没有支撑啊，没有柱子啊，或者没有楼梯，没有，就是一个一个平台，它是悬浮的。高台之上有6-8椅子，正好坐着刚才那6位打牌的法师，一个个就是身穿黑袍，头戴斗帽，看不清长相，十分神秘。卡德加站在底下一施礼，法师卡德加拜见肯瑞托6人议会的各位大人。肯瑞托6人议会，这是什么呢？这是达拉然肯瑞托的最高议会，基本上魔法世界达拉然很多的事儿啊，这决定啊，最后的商议啊，就靠这6人议会，这6位大法师。那这时这个6人里头最左边那个穿黑袍的说话：卡德加呀，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尤其是关于麦迪文的。卡德加看了一笑，您别着急呀，我愿意一五一十的告诉您我们知道的事儿，但是如果我在这个陈述这些话的时候，我能看见我的听众都是谁啊，我讲的会更轻松，您说是吧，凯尔萨斯王子。这话一出，上面一阵骚乱啊，都在小声问：哎，他怎么看出来我是谁的？那谁知道啊，你肩甲太大了吧，我们这几个就你穿的肩甲大。这个叫凯尔萨斯的一听竟然被看出来了，那么伪装就没意义了啊，一伸手哗，黑袍脱下，兜帽摘下，露出一身紫红色啊和这个黑色的一个法袍。肩甲确实大，肩甲是红色的，红色肩甲上隐隐约约绣着高等精灵奎尔萨拉斯的图案，一头披肩的金发，漂亮极了，金发披肩的，一对精灵的尖耳，长长的细眉，啊，那种英俊的啊高等精灵男子那种身形，哎，站在几位之中。那这位是谁呢？这位不是别人，正是高等精灵的王子奎尔萨拉斯现任国王安纳斯特里亚之子凯尔萨斯逐日者。凯尔萨斯这脱完了啊，这露出来自己本来面目啊，包括本来的这法袍啊什么都看着啊，冷冷的看了一眼卡子家啊，这意思行吗？啊，这意思我这伪装去了行吗？卡子家微微一笑，哈哈，好多了，谢谢您。那么剩下几位大人呢？克拉苏斯大人、克尔苏加德大人、安东尼达斯大法师啊，您那伪装跟没伪装一样，您看您那胡子太长了，我都看见了。还有克尔苏加德大人，您抱着那猫我都看见了。几位大人，咱没必要伪装啊，我都看出来了。这几位一看啊，这卡德加指名道姓挨个的都认出来了，那再伪装没意义了。6个人一施法统啊，全都解除了自己伪装。里面还有人抱怨，我说6人议会你带只猫干嘛呀？克尔苏加德说，你别废话，你哪有我们比格沃斯先生可爱。喵，哎哦，比格沃斯先生别生气啊，但不是说你啊，也不，我也不许他们说你啊。好，乖乖乖。克尔苏加德这猫叫比格沃斯先生啊，看来他是挺喜欢。解除伪装之后，都看出来谁是谁了。精灵王子凯尔萨斯啊，一身红色法袍，那位也是个精灵法师，叫克拉苏斯，身上穿一蓝色法袍，安东尼达斯大法师。一身灰法袍，看这人有点阴郁。人类法师克尔苏加德，他有一身紫色的边儿古铜色的法袍， 一个女法师叫莫德拉，还有一位身穿绿色法袍、体型偏胖，这位法师叫德雷登。这就是现任肯瑞托六人议会的全部成员。卡德加认识其中大部分，啊，这个莫德拉和这个德雷登还不熟悉，啊，不过这六位都是了不得的法师，尤其是凯尔萨斯、克拉苏斯啊，这个克尔苏亚德这三位，那之后的故事咱会讲到。熟悉魔兽的朋友都知道，克拉苏斯身份比较特殊，克尔苏亚德呢，啊，克总对吧？哎，之后成为巫妖王的手下，啊，这个之后咱都会讲。不过现在还远着呢，现在他们还都是肯瑞托六人议会的成员。有朋友问了，六人议会就议会呗，你何必说伪装起来这神神秘秘的？哎，这并不是说他们愿意伪装，这是议会的规定。这议会啊，这六名这也算法师的领袖了，都是秘密选拔出来的，除了他们之间知道彼此身份，其他人面前啊，他们是要隐藏身份，是防止啊这个贿赂啊、勒索呀，还有其他方面的压力，它影响他们的决策，因为他们的决策很重要，最高议会它直接是影响到达拉亚然的很多重大事件的处理，甚至很多未来的走向，那绝对是不可以马虎的。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打扑克呢？对吧？一开始打扑克呢？那就是像吃饱撑的呗，那闲的难受，那谁知道他们闲难受呗，那么这没有什么解释。他们按说呢，他们每个人应该都穿着黑袍，戴着兜帽，脸上呢用这个魔法呀给模糊掉，就跟打了那个马赛克似的，就基本你看不清。但是卡德加不是以前的小法师啊，他是麦迪温之徒啊，啊，尤其又是这么长时间了学了啊，法力很高强，就这种障眼法一眼就看穿了。安东尼达斯说了，我们这些伪装都解除了啊，卡德加你可以说了吧。好吧，那就说吧。哎，卡德加呢自己一阵哎蹬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啊，开始娓娓道来。那之后说的事儿就是把这两年的经历就全说了啊，包括是怎么见到麦迪文啊，怎么知道的麦迪文这个情绪喜怒无常，后来是被萨格拉斯附身了，包括啊加罗纳告诉他兽人的这些事儿，兽人的一些氏族啊啊，包括这些这个后来黑暗之门开启，兽人过来饮下恶魔之血，就是很多东西全都讲了一遍，事无巨细啊，就跟我之前讲那最后的守护者啊，那本评书一样，把那一套又给这六位讲了一遍，事无巨细。直到最后卡德加讲到哪儿啊，讲到说完这个刚刚知道的这个联盟成立和这个圣骑士的事啊，这些事全都告诉肯瑞托。这六个人听完呢都无比震惊了。卡德加这一个孩子啊，20岁都不到，这两年来这都经历了什么呀，这是啊，让人听着这倒吸一口凉气。卡德加都说完了，可是苏加德是一边抚摸着这怀里这猫啊，一边说喵啊，比格沃斯先生啊，我先问问他，你没有提到提瑞斯法医喵，你没有提到提瑞司法议会呀，那个我可是很感兴趣。莫达说，你把那猫啊你放下吧，它光叫。可是萨德说，你管得着吗？那猫不叫那叫猫吗？莫达说，你那不是说它自己愿意叫，是你给它撸得太使劲了叫的啊，说你甭打过了，先把猫放下。卡德加说，是麦迪文是其中议会成员，但是这个议会的活动和性质啊我不完全了解，不敢妄言。那克拉苏斯说了，德拉诺 萨格拉斯还有兽人被恶魔之血腐化，黑暗之门，哎呀，这些听起来很让人震惊。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吗？是的，大人，这些都是我亲口听兽人说的，而且是有一定真实性的。哎，那你也不容易啊。这话说完，六人一会啊，交头接耳一下，就自己在那商量一下。海家站在底下没敢说话。说完之后，莫德拉啊捋了一下自己这头发。莫德拉梳了一个马尾辫啊，女法师嘛，她这个有时候这个头发会到这个前额，她稍微往耳后啊捋了一下。哎，卡德加，那你喵，科尔斯亚德，你把那猫放下行吗？我这都说不了话了。科尔斯亚德说：“我尽量不让比格沃斯先生说话就可以了。”你说你的，不影响。好，哎，卡德加，那既然你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有什么打算呢？我们肯瑞托给你这么几条路，你可以申请去继续做达拉然的图书管理员，或者呢，你现在也有不错的法力了，还是比较强大的，可以做我们这儿魔法学院的一名老师。只要这些你愿意，我都可以给你安排。卡德加一听，心里说，要是说当图书管理员，还是说当这魔导师，这俩可都是个不错的选择，挺安稳的，可以远离战争。可是话说回来，部落的威胁怎么办？我还答应过洛萨爵士我要回来。还是回到洛萨爵士身边吧。想到这儿，卡德加抬头看了一眼六位，不了，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要回去，回去和洛萨爵士并肩战斗。可是苏亚德说，战斗的话，你可能会死啊，年轻人，你不知道死亡的恐惧吗？你现在是达拉然的一员，喵！哎，如果说喵，哎呀，我还是把猫放下吧。啊，这回科尔斯亚德自己把比格沃斯先生放下了。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召回你，给你安排工作，你要知道啊，咱这儿的图书管理员和魔导师可都是事业编，那一般人可当不了，你会很安全。大家想了一会儿，不必了，我还是要回去。如果战争之后我还活着，我回来。科尔苏加德看了一眼卡德加，有意思，当初你去卡拉赞的时候还是个孩子，虽然现在你只不过年长了两岁，但是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大法师了，我佩服你的勇气。卡德加听完这句称赞，微微一笑，没说话。安东尼达斯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哎，我们只是帮你啊，给你两个职业的选择，当然不会强求你干任何事情。既然你决定要战斗，那达拉人的法师自然也要配合联盟的军队。或许我们第一个战略目标应该就是那个黑暗之门那个传送门呐，把那个攻下了，可能就把兽人问题解决了啊。但是那个我们之后再商议，我们现在尊重你的意愿。既然给你安排的这些工作你都不要，你现在可以回去，回到洛萨的身边。卡德加听完这句话，心里挺诧异啊，挺没想到的，因为一开始来的时候想的就是把最坏的打算都想了，是不是说完之后必定杀了麦迪文这事儿 啊，会不会不饶自己，甚至说治罪，甚至说自己解释的东西不相信啊，很有可能直接就紫罗兰监狱过年了啊，直接打入紫罗兰监狱，这都有可能的。但没想到啊，这个六仁义会很开明，而且也相信他说的话，甚至把他说的一些兽人的威胁什么的，包括萨格拉斯的一些威胁，没当天方夜谭，还提起了警惕，很重视。卡德加挺高兴。那各位大人，按您们这么说，我就可以走了。当然，愿达拉然赐予你力量。那让走就走吧。卡德加心说，这边得赶紧走，走完之后还得回到洛萨身边啊，去帮他主持一些工作呀，啊，去解决一些问题。洛萨爵士那儿需要帮助。啊，这边哗一个传送法术也就回去了。那达拉然这边事情算是解决了，卡德加就回到了洛萨的身边。洛萨这段期间呢，为了指挥军队方便，把指挥部呢搬到了南海镇。啊，你毕竟这么多国家的军队啊，还有库尔提拉斯那是海军，你洛丹伦城里那玩意儿没法训练，也没法展开部队，南海镇就挺好，啊，地方大，城镇小，啊，就空地很多，而且呢它临海，方便操练海军啊，观察海军。几个国家的统帅呢也都在指挥部，啊，吉尔尼斯的跟奥特兰克的指挥上还是时有争吵。卡德加和图拉扬呢这段时间在洛萨身边呢，可能因为俩人年纪相仿的原因，卡德加和图拉扬聊的呢，哎，特别聊得来。就这么过了一周，突然有一天有这么一个士兵上来报告，说报告爵士，海上出现了一批军舰。洛萨心中一想，哎呦，兽人这么快就打过来了吗？啊，他们说从海上来的，还有军舰，难道说这么快兽人就有航海的能力了？这可太可怕了！是什么样的军舰啊？是兽人啊，还是哪个国家的？啊，士兵说：“您别担心，我看不是兽人的，但也不是咱们联盟的军舰。听他们说是高等精灵的舰队，应该是支援咱们联盟的。”洛萨一听高等精灵，这赶紧就出来了啊！周围一行人也都跟过去了。一行人赶忙赶到这个海边，往海边一看，整整齐齐12艘精灵的驱逐舰。啊，从远处的海上啊，踏浪驶来，一点一点的往南海镇这接近。啊，这个12艘驱逐舰排的这个舰队啊，排的阵型也好，精灵的这个驱逐舰呢啊，也特别漂亮。甲板上站着精灵的女性游侠部队，啊，背背单弓，腰别短刀，看着然后戴着绿色的兜帽，蓝色的兜帽，两个精灵耳朵。精灵啊，女性精灵，大家知道那个身材，对不对？前凸后翘啊，特别好看，个儿也高。图拉扬在这看着这些舰队啊，踏浪而来，就看着这些女性精灵的这些部队啊，就站在甲板上啊，也好奇，说：“哎，卡爷呀，听说这些精灵能活很久吧？”卡德加点了点头，是啊。精灵的寿命特别长，活几百年上千年都不是事儿，而且衰老的很慢。啊，那这些船上的不都是几百岁的老奶奶了吗？卡加说，你这年轻人不会说话，什么老奶奶呀，人家那是乘风破浪的姐姐。